弟兄姊妹早晨，唔知谂起咧，如果讲起呢个家嘅味道，你脑海入边会浮现一啲咩嘅图画咧？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有啲佢哋自己所谓独特一啲所谓嘅家传食谱嘅，特别可能喺啲过年过节啊、特别场合啊，先会出现嗰啲嘅菜式。例如我婆婆系一个上海人，咁所以每年过年嘅时候咧，会特别食到佢一个笋香烤麸。这个真的已经我已经没机会吃到的了。我妈妈都 OK 的，但她不吃那些味素。但她会想起什么呢？例如焗核桃酥，例如她当中整的煎莲藕饼，又或者在特别新年的时间她的特制的萝卜糕。虽然我去过很多不同的餐厅，甚至很多人其实都整过萝卜糕给我吃，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妈整的是很特别，我是吃不到即是他那种很特别 的味出来。这个所以是我自己特别一个家的味道。但很多时候我都当然都想会学返一两手啦，即是希望都有些成全。但是当我问他喂点煮啊，你可以估到个情况是点呢？落盐落几多啊？少少咯。少少几多啊？你自己睇啦。咁煮几耐啊？咪煮到咁上下咪得囉。听起嚟呢就唔似一啲好明確嗰种食谱上面仔细嘅步骤。所以最后我都係学唔到嘅。但係呢啲所谓嘅其实食谱已经深藏喺佢哋嘅记忆，喺佢每日嗰个嘅煮餸嗰个厨艺上面。亦都系藏喺我哋每一代一代嗰种嘅餐桌上面。有时候我想回其实信仰的传承是不是都会有些相似呢？通过圣经试过不同的礼仪，不同的教会传统，都将我们一些很重要信仰的内容来到保留下来。但如果这些只是一段是被保留或者被保存，但它是没有将它产生成为我们一个生活上面一个 的实质的一个的见证的话，就好像一个停留在书架上面的书，我哋即係一边喺度喺度封尘，但佢係冇影响到我哋嗰个嘅生命。如果咁样睇嘅话，你会唔会都成为咗一个好似一个人收存妥当好整齐嘅一个家传食谱，但佢已经係唔会再一次出现喺我哋桌子上面一个回忆中嘅味道。呢个都係今日我哋经文提摩太后书一章对我哋嘅无题一至十二节入面呢带我哋去思考嘅一个问题。传统上认为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的书信。保罗写给提摩太不是只是写给一个同工，不是只是写一个的伙伴，而是讲一个很严峻的情况里面，他怎样要将这个福音的托付交在他的手上面。保罗是在死亡的阴影之下来到去提醒提摩太，因着基督里面的生命的应许，提摩太要将这个成全的信心和神所赐的恩赐再一次眺望起来。保罗首先让提摩太能够看见的就是能够承担这份的托付并且不被恐惧所主宰，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那个生命的应许。书信的开头是这样讲到，就是说奉神旨意按照基督耶稣里面所应许的生命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因为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给你。如果我们很快就这样将这一段读过去，这两节就好像一个很普通书信里面一些的开头的问候，但其实看回里面，它里面有它一个很独特的可以说的张力。一方面其实整个提摩太是后书是一封很私人甚至一个很深情的一个的书信。保罗形容提摩太是他的亲爱的儿子，虽然他不是他肉身上面的儿子，但他一年就是多年来一直很用心的来到去栽培同行信任并且所挂念属灵上面那个的儿子。所以看到这封书上面有很多的情感，有很多的眼泪，也都有很多临别前那种的牵挂。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这个不是只是一个单纯他个人情感的问候。保罗开始的时候讲到就说奉神旨意 作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你都可以说这个不是只是单单一个 临别前一个属灵前辈那种的祝福，或者他人生最后那种的感叹，而是一个使徒性的托付，交托的就是一份从神而来与基督福音有关的呼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封信里面既有那种父亲对儿子的温柔，但同样亦都有使徒对福音托付那种的严肃。跟着保罗他再去形容他自己的职分，讲到就是说，在按照基督耶稣里面所应许的生命作基督的耶稣的使徒。但要知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不是在一个很安舒的环境里面去写，当时他在监牢里面，身上面有锁链，你都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都无多，甚至去到第四章他都讲到，我现在已经被枭电，我离世的时候都到。换句话说，保罗是在一个死亡阴影之下去写这一封的书信，外在的条件看，其实他的情况都挺绝望，甚至我们一般人其实我们都会用外在的环境来去定义我们自己的身份和价值的时候，但保罗他没有是让这个监牢来去定义他，没有让这个锁链来去定义他，也都没有让死亡去定义他，他是用基督里面的生命去看他自己所面对的一切。第一次这个讲到个生命，其实都是说整段经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伏笔。保罗之后就会讲到耶稣基督的显现，怎样来到将死废去，并藉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尽管他面对的牢狱是真实，离别是将要发生，死亡也都是无可避免，但这一切都不是他最终的结局，就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这个神已经应许了的生命，而这个生命不是死亡可以将它夺走。或者这里可以让我们去重新想一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讲到信仰的传承是什么来的，我们或者可以留下很多的东西给我们的下一代，可能是好些的教育，我们的房子，我们人生的经验，甚至我们人际那种的社交网络，又或者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宗教的系统，这些都是一些很好也都有它的位置和重要性。但如果我们人生真的很努力将更加好的生活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它是没有将基督里面的生命传流下去的话，或者我们要认真问一个问题，其实我们究竟留给什么东西给他们呢？如果我们只是会留下一些会失去的东西，它是没有得着那个不会失去的生命，或者我们所留的都好像有些不完整。所以保罗在这个死亡阴影之下给提摩太第一样的，就是基督耶稣里面那个生命的应许。就好像一份食谱里面通常不是先讲你怎样去煮东西，而是先讲就是你要有那个什么的食材。假如一份红烧牛腩的食谱，最重要一定要有牛腩，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你再煮得再叻，你最多就是整个红烧豆腐出来的。同样信仰的传承都不是先讲究竟你要做些什么，而是问究竟我们有没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假如没有的话，其实我们讲传承讲其他都是没什么意思。之前有机会跟一位的牧者聊天，虽然跟那个的牧者认识了一段时间，但其实没有听过他怎么信主。于是就跟他问他这个问题，他就讲回以前呢，他信主之前呢，即都是一个有头有面的人，又很喜欢出去玩，喜欢出去跑。所以当他讲到福音的时候呢，他觉得哇，一样很无聊的东西，甚至是觉得如果你给钱我，我都不会去听的东西。但是当然他后来的人生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很亲身的来到去遇见基督进入他的生命，也都改写了他整个的生命。所以到今天他甚至说调回转，今天你不给钱我，我都要去传福音。 因为佢好清楚到呢一个佢所认识嘅基督系真实，佢都会清楚呢一个托付系神好确切交俾佢，甚至佢好知道嗰个带人信主，睇到佢哋成长入边嗰种嘅喜乐，系觉得佢人生入边其中一个最开心、最有价值嘅事情。当我哋嘅生命能够被耶稣基督去燃点嘅时候，这个生命自自然就不会停留在我们的里面，而是会藉着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流露出来。透过我们同人的交往，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来到继续去被见证，去被塑造，来到被传承下去。保罗继续讲下去，带领提摩太去想到，就是想到他这个生命的开始是从他的家庭来到去展开。在第三到第七页里面，保罗就带领他回忆起提摩太那个信心的根源和那个责任的开始。我感谢神，就是我接触祖先用纯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祷告中昼夜不停的来到去想念你。保罗先提到他自己那个属灵的传承，他看见上帝在救恩历史里面那个的轨迹，也都看见很多之前先知同样为了上帝的呼召而受苦那个的见证。所以当他看回自己，或者世人看来，他是一个失败将要被处决的囚犯，但在神面前，他知道自己不是为了私心，不是为了名声，不是为了利益，而是他很清楚用他自己信基的良心在神的面前，就好像他的前人、他的祖先一样。然后他就转向提摩太讲到，我一想起你的眼泪，我就急切的想见你，好让我满心快乐。我记得你个无伪的信心，这个信心先存在你外祖母罗尔和你母亲尤里基的心里面，我深信亦都存在你的心里面。保罗纪念到，其实不单单只是提摩太的眼泪，也都纪念到他的信心。你讲到这个无伪的信心，其实就好像保罗自己一样，是一份真实并且没有假冒那种 的心。而保罗讲到这份的信心是先在他的祖母和他外祖母的里面，现在也是在提摩太的里面。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将自己的成全和提摩太的成全放在一起，同样其实提升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信仰不会自自动动地来到去遗传到我们的下一代。上一代就算他的祷告、教导、榜样、生活，虽然都可以成为塑造我们下一代很重要的一个素材，但是罗尔的信心不可以代替提摩太自己的信心。尤尼基他有多敬虔都好，都不会自动成为提摩太的生命的质素。记得之前何牧引用过这句英语，就说到 God has no grandchildren， 在神的里面没有孙子孙女，每一代的人都要以他们自己的信心去回应基督给我们的呼召，要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良心去活出基督那个的见证。所以保罗不是只叫提摩太停留在这个回忆的传统里面，而是讲到就说，为这缘故我提醒你，要将神藉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一次如火挑旺起来。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建立在一个鼓励上面，一方面他确信神已经在他里面来到工作，也都已经将恩赐放在他生命的当中，正因如此他要将神给他的恩赐来到挑旺。挑旺这个的图画可以说他从这个先祖里面他们所成全这种信心的火种，要他们自己亲自的来到再一次来到吹气，他会将这个炭火来到去再一次的挑旺。如果你有去过一些camping 或者搞过营火的话，你都会知道，如果面对一个就快熄灭的炭火，你要将它重新来到去烧起来， 但你无可避免一定要去到那个火的面前，好用力的吹气又好，或者去拨风都好，然后将它再一次来到去拨回旺具。但是过程里面又会有烟，跟着怎样就会令到你泪流满面，呼吸不息。但这个时候你更加需要来到用力和坚持来到去做这个煽风或者点火的动作。因为不做的话，火就慢慢会弱，慢慢会熄灭，就不能够再点燃起来。保罗自己也都知道，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提摩太他面对是很多的压力，也都需要为到福音去付上代价，甚至因此可能有这个退缩的可能。所以他更加来到去鼓励他，就是不要将神给你的恩赐被这些的困难来到掩盖了，以致在当中熄灭了。要靠着神所给他的灵亲自去面对这些的困难，也要让他将神所给他的恩赐不要被这些困难来到盖住，能够重新的去一次挑旺。所以第七节保罗继续说到，神所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保罗形容到提摩太所要面对那种困难的巨大，就形容好像一个士兵临阵时面对危险，很容易会被那种恐惧压垮一样。因为第七节提到这个的胆怯，一般是形容到就是好像士兵在战场上临阵退缩那种的软弱，这种是一种会叫人退缩逃避失去承担那种的恐惧。所以这个这么大的恐惧和困难，不可以只是单凭他们自己的勇气来对克服，他好看到就是需要神的恩典和帮助，就是神所藉着，就是神所赐给他们的刚强仁爱和自制。这里讲到的刚强，就是神给人能够有承担使命那种的能力，而这里的仁爱，就是在基督里面学习他那种的谦卑服侍、忍耐和承担。而自制就是怎样能够在重重压力的当中依然能够清醒，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将这三个放在一起去看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有刚强没有忍耐，可以想象到一个就是一个很容易跟人有冲撞有冲突的人。但如果有忍耐没有刚强呢，我们很容易面对困难就会退缩或者逃避。但如果我们有热心，他没有自制，很容易就会在不同的情况里面变得混乱。但是神所赐的灵，就能够使受托付的人能够有能力可以去站稳，有爱心去服侍，并且有清醒的头脑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其实今天这段经文，你可以说是对我们每一代的人都是讲的说话。无论我们作为信心一个的传承者，包括我们是作为父母、祖父母，或者你自认为你一个属灵上面的长辈都好，我们都可以通过你每日那种的读经、祷告、陪伴，甚至刻意的栽培，去为到下一代的生命打好那个信仰的根基，来到埋下这个信仰的火种，作为他们的基础。但假如我们是承接信心的下一代，这个同样提升我们需要亲自个人的回应主给我们的呼召，挑旺神给我们的恩赐，并且勇于承担面对属于我们自己世代那个的挑战。就算我们在不同的世代、不同的 generation 都好，就让基督的生命继续在我们里面能够燃点，以致我们拿承接的信心可以藉着我们的生命去见证出来。保罗跟着继续提醒提摩太，不单单要挑旺这份的恩赐，更加讲到就是在代价面前要依然不以见证主为耻。第八节的时候开始讲到就是说，所以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靠着神的大能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这里讲到 不要以主嘅见证为耻，亦都唔好要以呢个佢个人为主被囚嘅人为耻。其实按照当时候嘅一个嘅世人嘅标准嚟讲咧，其实福音的而且确会有好多叫人去退缩、去回避嘅地方。佢宣讲嘅系咩咧？一个被拒绝、被钉十字架嘅主。在世人来看，十字架不是荣耀，是羞辱；不是成功，是失败；不是权力，是软弱。甚至保罗自己都是，从罗马的角度看来，他是一个的囚犯；从人的眼光看，他是一个常常遭遇反对，甚至现在被锁链所捆锁住的人。当要同一个这样的人同咁样嘅信息连上关系嘅时候，可以想象得到提摩太要去面对嘅系会被误解、被拒绝，或者同样都要去面对逼迫同埋苦难，呢啲都唔系容易嘅事情。所以保罗唔系只单单讲到话不要以福音为耻，佢系总要靠着神嘅大能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但神的大能没有叫保罗可以离开牢狱之灾又或者死亡的威胁，但他是给保罗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这一切，依然不以福音为耻。同样神的大能也不会叫提摩太可以避开这个付上代价的需要，但他是帮助他能够在面对这个代价的面前不会被恐惧胆怯所支配，因恐惧而退缩，亦都唔会让佢因为感到羞耻而收埋起佢呢一个所谓嘅信仰，唔去传讲。点解呢？第九节到十节嗰度咁样讲到话，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唔系按我哋嘅行为，而系按佢嘅旨意同恩典。呢、这个恩典系喺万古之先喺基督耶稣入边赐俾我哋。但如今藉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已经表明出来，他将死废去，藉着福音将不朽的生命彰显出来。这段可以说是整段经文里面的高峰。保罗提醒到提摩太，就是你所承担这个的福音不是人的计划，不是人的成就，也都不是人的表现所建立。这个福音是来自神自己的旨意和恩典，而这份的恩典是在万古以前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赐给我们，现在也都是藉着耶稣基督来到彰显出来。而基督做了什么？就是他已经将死废去。特别的是保罗，其实他正是面对死亡的时候，但他是宣告基督已经将死废去。这里不是讲到信主的人不会经历死亡，更加不是讲到信主的人不会经历痛苦，不会经历眼泪，不会面对生离死别。保罗就是继续在牢狱里受苦，面对即将死亡这个的来临。但死亡不是他最后那个的定案，不是他最后的结局。死亡不可以再一次来到去定义保罗，因为死亡都不可以夺去他在基督里面以所拥有的生命，也都不能够推翻神在他身上的托付，因为基督藉着他自己的死和复活将不朽的生命同样彰显在他的身上。所以保罗好像对于提摩太讲，就是你看看，其实在整个情况里面，罗马政府可以做最劲的就是什么呢？就将我处死。但我们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将死亡这个最终极的权势都废去了的时候，如果死亡都已经被基督所击败，其实退一步想想所有这些所谓的牢狱、羞耻、离弃等等的问题，都可以成为他以福音为耻的理由吗？所以保罗就话到，我为这个福音奉派作传道、作使徒、作教师，为这缘故我亦都深受这些苦难。然而 我不以福音为此，我不以为此，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哪一个，也都深信他能保存他所交托给我的直到那日。保罗知道这个主是哪个，这个废去死亡彰显生命的救主，他是呼召人的主，他都能够保存所托付之事直到他再回来那日的主。所以保罗不以福音为耻，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的痛苦或者困难，而是他知道他所信靠的基督比痛苦更加的真实，比羞辱更加的荣耀，比死亡更加的有权柄。回想起整个的情况，或者我们觉得我们今天不可以跟保罗提摩太好像一个相提并论，在我们今天身处加拿大，我们很少会说因为需要为着我们信仰的缘故而被囚禁，更加遑论我们要付上生命的代价或者被处决。但是这个不代表我们不需要为福音又付上任何代价。例如在我们这个很强调包容性 的社会上面，有时候我们讲我们的信仰立场，特别我们对婚姻那个的立场，很容易会被人觉得我们是一种很排他的一种 的印象，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表达，甚至可能影响到你升职加薪的表现。又例如在这个所谓后真相的年代，当我们强调基督福音那种的绝对真理，可能人家会觉得你很固执，很不 open。 甚至我在一些基督教的跨宗派的一些聚会里面，当我讲到自己我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即是其他念派，我差不多可以立刻感受到对方那种的眼神言谈之间，就好像说、哦、即是你代表你是一个很保守思想守旧的人，甚至可能是一个古怪的人都未定。打如你在公司在一些社区的公开场合，当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觉到其他人好像立刻拎一把不同的尺来去看你，去衡量你，甚至去审视你一样。甚至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当你同一起同事出去吃饭，眯埋眼借饭祈祷，祈完之后擘大只眼，发觉你碟上面那碟餸少几件鸡。你说我有发生过，即是被同事整蛊。有时就是当我们去见证基督和他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都要面对一些被人标签，被人觉得你古怪落后不合群等等这些压力。虽然这些不等同好像保罗那种那么锁链那么好像那么严重，但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绑住我们不敢公开来到去见证去活出这个福音的一个的恐惧。所以其实主耶稣都依然会问我们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不可以依然不以福音为耻，不以见证主为耻？不以见证主为耻，就要让人在我们当中真实地看到我是属于耶稣基督。可能就是在家庭在教会里面，我可以很真诚地来到同人去分享去见证神在我生命当中那个作为和那个需要。或者可能我们平时跟朋友出去，人家问你星期日做什么，为什么不出来打球啊，或者看世界杯啊的时候，你不需要就说、哦、我有些事做样。你可以很坦诚地跟他说，我要回教会，我要去敬拜我的神。又或者可能在你侍奉里面，当你感到好像很疲倦，被人误解，甚至没有人来到去欣赏 去承认你的时候，但你依然愿意按着神给你的恩赐托付，用刚强仁耐自制来到去服侍。我们需要眺望这一种这样的信心，在今天神所放在我们不同的岗位上面，继续来到温柔并且清楚谦卑并且坚定的来到让人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他的福音是我们的盼望， 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可以燃点出来，也让我们在当中藉着我们的生命可以是见证出来。所以回到今天我们信息，我们都要问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我们是保存了一个信仰的传统，定我们让这份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实实在在的来到去燃烧见证开去。今天我们就在这个提摩太后书里面看到保罗在死亡阴影之下写给提摩太，不是只是讲到那个恐惧，而是提醒他基督里面生命的应许。保罗提醒他的，他要承担的不是只是一个信仰的传统，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那个的生命是藉着耶稣基督里面显明出来，死亡所不能夺去。他都再一次提醒到提摩太，要提醒到我们，这个信心不可以只是放在一个书架上面，而是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生命的当中来到被挑旺，成为一个真实生命的见证，就算面对代价，我们都可以不以见证主为耻。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都是你今日愿意来到去承担主给我们今日这样的邀请，让基督的生命就在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到点开，让无论是我们的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我们身边的人都可以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品尝到基督福音那种的真实和甜美。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再一次多谢你，多谢你在你藉着死亡来到去解决了这个我们人生里面最终极的恐惧，来到同样将生命赐予给我们，你与我们相遇，拯救我们每一个，也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哪个的时候，其实人生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很多很多的迷惑，很多很多的不清晰，但你带领我们就靠着你一一的走过，而在当中不断见证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求你再一次来到挑旺这个当初你给我们这个福音的托付，我们信主里面那个真实，也让我们在不同生活的场景的当中继续燃点你这个生命里面这么美好的恩典，让世人可以从我们教会，从我们的个人当中看见你，认识你，愿主继续来到差派扶持帮助使用我们，我们这样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基督之名，阿们。